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9月30号，公元2014年11月2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全球印度教大会倡导慈悲教育。西藏毒品泛滥成灾，吸毒者多为外来人员。伊利哈木案二审被当局维持无期徒刑。流亡文学爱好者在达兰萨拉推动藏语文发展。西藏上密院将举办研讨会缅怀宗喀巴大师。藏人行政中央感谢美国援助流亡藏人卫生项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首届全球印度教大会，在倡导宗教和谐理念的同时，强调了通过教育来推动慈悲的重要性。昨天11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了在新德里阿育王饭店召开的首届全球印度教大会开幕仪式。
Ladies and gentlemen, Parama Pavan, Dalai Lama Ji。
此次大会筹办方世界印度教议会首先向达赖喇嘛尊者、该议会负责人阿肖克·辛格哈尔以及另一位印度教高僧授予了首届全球印度教大会的荣誉证书，表彰三人在推动世界和平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面向台下来自50个国家的1800多名代表，达赖喇嘛尊者再次强调了人类合一理念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暴力与社会不公，都是由我们自己所导致的，遭受苦难的也是我们自己。更不幸的是，宗教信仰也经常制造矛盾。大家应该认识到，身边的所有人都希望离苦得乐。我们必须要重视70亿人类都同为一家的合一理念。达赖喇嘛尊者还赞誉，在古埃及、中国以及印度三大文明中，印度文明对人类所起的影响最为巨大，并强调了藏人们信奉的纳兰托传承佛教也源自印度这一事实。
Buddhism and Hinduism is like spiritual brothers. It is very true.
佛教与印度教可以被称为精神兄弟，虽然在哲学观点上有些许不同，但那是各自的私事，并无大碍。
Personal business.
在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还接受了古老宗教索罗亚斯德教一位高僧的采访。在被问及除了对话以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结束暴力时，达赖喇嘛表示，暴力与我们内心的愤怒、恐惧、妒忌和贪欲等负面情绪有直接关联，如果我们不去处理这些情绪，那么暴力就无法结束。达赖喇嘛强调，通过教育来让人们了解暴力破坏社会、对个人身心健康也非常有害的事实是最重要的任务。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首都拉萨被列入中共百城禁毒重点城市，确定拉萨毒品泛滥成灾。然而据统计，吸毒者基本是外来人员。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中共官媒发布消息表示，根据中共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半年的百城禁毒会战，108座禁毒重点城市中包括西藏首都拉萨。根据中共媒体报道，近年来拉萨市禁毒相关部门破获多起特大毒品走私案。拉萨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队长何简岭之前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拉萨出现毒品是1980年左右，随着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 进藏务工旅游人员迅速增加，拉萨市场的毒品也逐渐开始扩散。目前在拉萨的吸毒人员总共有1700多人，其中女性占据了30%左右。每一名吸毒人员周围就有5至6名隐性吸毒人员，这些吸毒人员基本上是外来人，本地人员涉毒的非常少。有不少关注西藏状况的人士都批评中共开通青藏铁路，使得向西藏移民的规模及速度加大加快，在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将艾滋病、毒品等带入了被称为世界污习的圣地拉萨。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中共当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近日经过所谓二次审理，当局宣布维持原判。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师、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伊利哈木当庭表示不服判决，稍后提出上诉。昨天11月21号进行二审，但法院宣布维持原判。伊利哈木代理律师李方平向德国之声表示，目前判决已经生效，此判决为终审判决，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可以提出申诉，申诉从高级法院开始。有报道指伊利哈木案二审并未在法庭进行，地点是在看守所内。另一位因政治原因而于今年5月份遭捕的中国人权律师朴志强，也将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以及寻衅滋事等次项罪名接受审查起诉。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引用朴志强的律师莫少平的话分析说，朴志强被冠上的第四项罪名可能是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这非常严重，证明这起案件已经被政治化。报道认为，朴志强所谓煽动民族仇恨的罪名，应该是因为他于今年3月初对昆明暴力砍人事件所发表的一篇微博有关。昨天11月21号，中国知名记者高瑜的泄露国家机密案也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闭门审理。据报道称，法院当天并未对该案进行宣判。有不少人质疑当局用逮捕高瑜的儿子来威胁他违心认罪的行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几位流亡藏人文学爱好者建立的当拉山编辑小组为推动藏语文在流亡社区的发展而举办写作比赛，并向获奖参赛者颁发了奖品予以鼓励。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分别来自印南流亡藏人社区南卓岭寺院和达兰萨拉附近萨日西藏师范学院的几位热爱藏文学的僧组，组成了当拉山编辑小组，并举办藏文写作比赛，旨在推动藏语文在流亡社区的发展。今天11月22号上午9点，该团体的首届藏文写作比赛颁奖仪式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会议大厅中举行，而收获的优秀参赛作品也被聚集整理成册，一并在今天的仪式上进行了揭幕。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多加次仁、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罗桑金巴和流亡藏人女作家冈拉姆等共计约40人出席了活动。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长多加次仁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藏民族如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当今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实施文化灭绝政策之际， 我们流亡在外的藏人民众们更有义务和责任为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付出努力。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流亡藏人女作家冈朗姆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对西藏文化发展的未来取向表示乐观。
希望大家关于协作呢，掌握好自己的那个去向、兴趣和那个准则，要保持一种专业性，为自己的事业就是献身的那种崇高的那种境界是非常值得肯定跟赞赏的，所以我认为呢，未来女作家的那个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将举办第一届藏传佛教密宗研讨会，隆重庆祝宗喀巴大师著作《密集四家合事》600周年纪念日，随喜大师的无上功德。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1月22号上午9点，位于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庆祝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著作《密集四家合事》600周年，举办流亡社区首届藏密研讨会。据介绍，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也将莅临于下周六11月29号在上密院中举行的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受邀出席了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仁波切向与会人士介绍了举办纪念活动的意义。
接受众生的难人众别在外地，
桑东仁波切表示，在一名学者应具备的文思著中，著最为殊胜。宗喀巴的著作更是成为我们缅怀先人的第一手借助物。大师在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殊胜的著作，这也成为大师赢得崇高声誉的主要原因。仁波切表示，虽然西藏宗教受到中共政府的迫害，但是藏人也遇到异于别族的机遇。想要真正传承发展藏传佛教为首的西藏传统文化，这是我们藏人可以决定的事情。想要精进钻研佛法，我们还具备这些条件，而先人留下的伟大著作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珍宝。桑东仁波切继续表示，在将举行的研讨会上，我希望大家撇开藏传佛教独有的哲学辩经方式，能够以研究的形式相互探讨，交流各自的思想，吸取经验。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近日就美国国际开发署为流亡藏人社区的卫生项目提供320万美元资金援助而表达了感谢。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昨天11月21号，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人汪秋在卫生部会议大厅中召开记者会，感谢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名为藏人卫生系统加强项目的计划授予32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卫生部长次人汪秋表示，自己代表司政罗桑桑格带领的第14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尬夏向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瓦尔女士表达感谢。次人汪秋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将特别针对流亡藏人社区的医疗服务等方面善用这笔款项，以加强藏人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